抵受下去。犹如神上虽毕竟无实，然又见神为实故，神道不为如见真实。就像前面我们了解了，神上决定没有实，但是啊，为什么啊？因为无实无明属佛望见而看见这个实，所以那个时候啊，虽然没有实啊，确实真正能够生大部位，好像真的实一样。因此，以如是以自无蕴所见之我，虽非实有啊，然有分别假立之我，与以行住住我是为一中，做一切事也不相违啊，就是这样啊。这个五蕴上面这我实际上的我也没有，但同样的有什么？有分别假立，所以叫做分别假立。什么？由于虚妄分别，这个假什么？叫假解。那这个是假的，借这个五样东西，因为你虚妄分别了安立自我。虽然虚妄分别安立自我啊，确实啊，在思维当中可以做一切事情，就像前面这个十明明是没有啊，确实要让你害怕一样的道理。那么这个道理就是什么？借缘起一，缘起就这个，你懂得了这个，了解了刚才我这句话吧？哦，无明行色来了。这个色怎么安立的？很妙了，就因为无明而行，行了以后你色，所以这个色本身就这样安立的。而然后呢，再把这色回过头来，当然跟它相应，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现在这样东西是用这个方式，所以是用地上裂，还从地上倒，从这个上面生，还从这个上面灭。现在这个东西是建立的，自然还是这个建立的啊，原来的东西受它的支配。比如说我们这个桌子，如果你做桌子用木头等等造的，当然一定的还受这个木质的影响。如果这个桌子是用钢铁做的，是钢铁的影响。这个什么话吗？比如说木头所做的，用火来烧，就不是烧坏掉了？用钢铁所做的话，对不起，你烧它一下，烧不坏。现在呢，这个色呀、啊，就是我们无明所安立的，所以啊，你回过头来，色所相应的就是无明部分，就是这样的被之间的必然的因果关系，这样啊，这个也是个比喻，所以这个缘起就是这个上头。那同样的，你如果是这个时候你了解了如是如见一切法都无自性呐、啊，即有无自性故，便能暗列缘起因苦啊。是为性空现为缘起义，这个就是佛法的中心思想，就是中观的正义就在这里。前面这个道理我们都了解了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你啊正确的见到，哦，原来一切法真正要照它的实在的真实的内涵，这个真实的内涵叫做自体自相自性真实有等等啊，嘿，没有。正因为它没有啊，才会啊安立，才会假安立。这个假安立啊，因为它是假安立，所以有这样的什么的因啊，就会有这样的果。假如它本来有的话，你怎么去安立它吗？对不对？你就没办法动它，它本来就是这个样，你就不能动它了。所以说正因为它无自性，无自性的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性空，所以正因为性空是必定缘起，正因为缘起是必定性空，是为性空现为缘起义。所以它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它那个本性空，正因为本性空啊，所以才有才现起，才会产生必然的缘起的意义。所以前面说那这样的啊，因为你正见一切法都是空，所以是正见缘起。反过来说，若见一切法无有分别假立，缘起因故，皆应真理。借由此故啊，便能引申一切法皆无自性之定解，是为缘起现为性空义。反过来，你了解哦，原来所有的东西都是啊这样的分别所假立的。 因为这样分别是假立的，所以啊，你这样的怎么安立啊，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形象。你安立的这个东西叫因缘，下面现起来这个东西叫做果报。那么自然而然，这个时候你啊，一切法必然是都是这样的安立起来的，这个安立起来都是假解那些东西安立起来的，自然而然，你怎么安？下什么样的因，自然而然显什么的果。由于这样的道理，自然而然的才了解必然会引生一切法都绝对没有啊，真实的确实这东西。这个时候你晓得哦，原来缘起啊正是性空。所以现在我们常常说明明是空的，就它偏偏的言好像这个里面呢有矛盾。现在你真实的了解了纵观正见的话，那就一点都矛盾。正因为它是空的，所以必定是缘起。这个幻有的现象就是必然的，正因为它缘起，所以必然是性空。这个就是学教下当中的它的最殊胜的一点。比如说我们讲禅宗，禅宗绝对有它非常了不起的、非常殊胜的、特别的功效在。可是禅宗这个里边呢，它有它一个特质，我们比较了解。学禅的人一定要有老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正见空性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忽然之间一头消失掉了，那自以为觉得啊一切都空，那时候啊你不知不觉之间呢、啊、会走上花大空。何况在没有正见空之前，你在定当中，乃至于啊定慧都不认识。比如说我们学定，你没有得定的话，根本不可能正见空性。所以在定的过程当中，从欲界定到未到离定的时候啊，那个一切的实质啊，慢慢的这样如云如雾这样消失掉了，好像身心不见这个状态。如果你不了解，以为啊正在空了，那连的定根本定都没得到，这是第一个错误，巨大的错误。我们很多人呢都陷在这个里边。那么进一步，就算你真正的能够参，然后正见空性的时候，哎，一见一切都没有了。实际上呢，他不了这个空，而必然是缘起。这个你们如果说正式的去研究一下，正式学禅，以及看看那个禅宗古代的祖师的公案，都是这样的。很多人一下是一坐破三观，一开悟彻底开悟，那是因为他以前走得很高了。这样重新回来的时候，就好像以前的存在银行里跑进去一看，哦，我原来有个上亿的财产，绝对不是现在有的。平常一步一步上去的话，一定是第一步出初关、第二关、第三关。我想我们大家了解破了以后，对不起，他那个主持还不在，还没有，你还要来继续的再来一步一步。那么跑下去什么？就这个，万一你没离开善知识的话，毛病就来了。很多太多种主持们都有这种典型的公案，或者他这破了前面的，然后呢因为没有善知识的引导，自己觉得见到了啊，目空一切，化到空，自己也错，待人也错。还有一种呢，虽然如此，但是呢问题没有解决，然后呢继续的在参访，到最后啊才能够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。而教下不，在理路上面先告诉你的清清楚楚，然后你照下去走的时候，那个方法是非常稳当。当你见到一步的时候，你就晓得了，哦，现在达到什么程度。换句话说，一个老师是活字典，必定要你跟他有缘，一直跟在旁边，那个时候你还听肯听他，他还能指导你，否则的话跟在他身边没用。现在教下您这个理路清楚了以后，一定为什么要产生定解，然后你照着这个次第一步步走路的时候，你晓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哦，对对对，跑到哪里，你不会走上这条错路，了解吗？这是它的两个特征。实际上呢，你真正的有圆满的禅师成正确的方法，这两个的的确确是一样的，这个结果是绝对一样的。这个地方的特别说明，反过来你现在如果真正的了解了这一点这个道理以后，平常我们呢非常混淆的空有之间那个观念呢，不但没有一点的矛盾，而且 必然两样东西啊要互相关待而立，空是关待有上而立，有是关待空上而立，拿掉了有就没有空，拿掉了空就没有有。就是我们任何一件事情啊，说这个东西啊，然后呢你说是有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什么缘起，对不对？那是很正确的啊，那个是塑胶的，然后呢里边是什么的，经过怎么做怎么做，正因为它缘起，所以必然不是天生的有实质性的东西。实质性是吧，就天生如此，本来如此，你不能改变，不是因缘所造作的，所以叫做无为法。有为法什么，你有数作为产生这样的功效，就这样。因为你有数作为而产生，所以同样你有数作为而有，有数作为而无，所以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，彼此间的必然关系。因为你用这种东西建立起来的，所以如果这个建立起来怕虎的话，碰到虎它也烧掉了，对吧？就这样。如果这人不怕虎的话，那么碰到虎它也动不了它，这个是必然的这个因果关系。所以在这个上头一定是什么，那正因为它性空啊，所以啊现起这个缘起之有，这两样东西你不能离开了讲掉啊。当然在我们平常状态当中，你只看它的一面，说我现在用那个功用它的时候，你根本用不着把那个理论搬出来干什么，这个不需要啊，这个是不需要的啊。实际上呢，对这个事情的本身是这样，那么是用外面的东西是这样啊。当我们身心上这东西，这个东西本身确实什么跟它完全一样的，这样跟它完全一样的。那我们平常为什么说迷糊呢，就是当我们运用，实际上啊运用这个身心的时候，假定我们正确的了解这样东西的话，自然而然你要什么样的果你就下什么样的因，你要避开那些果你就应该啊避开那些因，反之眼前的果如果是你觉得不好，你就在因底上面呢怎么样去拿掉它。因为我们彻底的了解一切法绝对不是天生如此，绝对不是自心有、自相有、实在有，这个叫做什么性空义。所以你因为见到了性空，那个时候你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啊，任何事情的战战兢兢，就是一点不会错，对不对？简单嘛，没有一个地方不有因果建立。所以到那个时候哇，那个持戒是非常认真，马虎一点你晓得，你马虎一点对不起，你这个马虎的因就得马虎的果，你认真的果啊认真的因啊必得认真的果。这样一来你了解的是道理，你会不精进吗？所以现在人呢讲空讲错了，讲了个半天讲完了空啊，什么都马马虎虎不要了，他忽然真懂空了，真懂得空，这个概念清楚不清楚？因为这里所以啊就我要提一个事情啊，有的人啊是因为不善巧这个，所以常常说哎呀你讲了半天空空空，那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场嘛。现在你想想看有没有用场啊，用场太大了。你如果是真正了解的空的话，你必然会占尽体力，这个一点小地方都不敢马虎，对不对？这第一个。然后呢我们如果真的把那个空理能够啊推广开来的话，你遇见任何一切事情，任何一件事情，比如人家跑到来骂你，平常为什么我们会发怒啊，这很自然呢，人家或者碰你你自然就高兴啊，为什么？这很明白，当人家来骂你的时候，我立刻的反应，这个是什么一种状态啊，现在这地方叫无观察色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我们这个名言了。那心里面自然的不加观察的人，蹦一下，他为什么来骂我？这是无始以来虚妄分别所安立的，你必然会发脾气，就这样。 再不然的话呢，假如你经过多生的习气养成过了忍辱，那个还是你的什么以前的习性养成过的，还是啊行书案例的事。所以他呢骂你的时候，哎呀好了，你这现在不管是啊你容易发脾气也好，或者你呀、啊、能够忍辱也好，那最近经过时间的修养来说啊，你笑一笑也好，这个前者是属于呀、啊、是聚生而来，后者属于分别而来，必然产生结果。假如你真实的了解了这个空的道理以后，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看你了解这个空理的深浅。以我们现在来说，闻思相应的空理，这是我们凡夫下决第一步应该走的，听懂了道理，哦，原来一切事情都是这样的。那么为什么以前会产生这样的这种贪嗔痴？因为无观察识，现在你认得了，经常去观察，所以这个叫什么如理思维。假定你正在如理思维的状态当中，然后这个人来骂你的时候，你想啊，那绝对不是天生来的，一切事情一定有的因果缘起的法则。我不一定什么时候是不知道，但是确定了已经骂过他，所以啊会产生。所以前面讲的一果等等的话，这是说哦，这个业是必然感得的果，这个道理何在不清楚，到现在呢完全清楚了，对不对？结果呢现在这个清楚了，才能够对前面共下是这个业干果的产生决定性解，对吧？假定你对这个有了决定性解的话，是不是从理上面，从任何一个角落上面，你就很清楚明白的解决眼前一切问题，对不对？那个空之功效啊，是广之美啊，那是圆满的、啊、世间无足起有。不幸的是我们现在学佛的人都不要，你比如说念佛，那你为什么要念佛啊？很简单嘛，因为我们无始以来都是什么，这个无观察是无明相应虚妄分别所安立的这个东西，一天到晚所对的，你在缠在这个里边，那唯一的办法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不是唯一的，唯一的结果，你注定你呀永远受苦。你现在不怕苦这一，反正你去，因为你去啊，你在地狱上面你不怕苦，去熬吧，不要说地狱的世界，哦呦，怕了苦你要想办法，对不起，要想跳出的苦，唯一的办法这个路。那怎么办呢？说哎，要照着这个如果一条一条路走的话，那个实在好难哦。那时候你才了解了，怎么办？还在这个上面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你呀、啊、不在那个细致的上面呢，所以要了解一切的内涵，要解决它。你只晓得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，如此因，感如此果。为什么？一定是性空缘起，缘起性空。所以眼前这个不理想是以前是莫苦奈何，现在你要扭过来的话，你只要因理上面啊念念下正因，将来必定感这个因相应的如是果。所以以前意念的时候，哎呀这个难舍啊，哎呀这个父母也难舍啊，这个兄弟也姐妹也难舍，子女也难舍，然后呢生子子生生生生子子永远牵缠，还是一大堆，哦，现在这些东西都是世俗啊，好非常可怕。那一心念佛，这样，你如果能够心不全部跟这个相应的话，尽管你没有啊如是的真正照到，可是这个因果必然向前推演的结果啊，那跟它相应啊，这个道理还在这个上头。你们念它，他们引你。所以整个的佛法没有一个一点漏洞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啊突出，如果突出来佛就不值钱。世间很多定力啊，哎，它到了每一个地方啊就有个界限，说对不起有一个例外，如果佛法有例外的，那佛就不圆满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想你懂了以后哪个地方用不上，那么你为什么要持戒呢？很简单嘛，我是个凡夫啊，我并不了解我这个行持究竟怎么样，为什么我在无明当中。尽管你现在觉得啊我用理智推断，但是这个理智推断你是推断的凭证对不对？邪慧， 无是正确的。所以我这个理智的推断，这是增加什么？增加四字聪辩，增加了四字聪辩是没得用场。这种四字聪辩所暗列的因果关系啊，在叫借取借，借取借两个啊，两个，一个是间接取，一个是间接取的。尽管你以为如此，结果越走越错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唯一的依靠就是佛是彻底正确认识的，换句话说，破镜的你只有依靠他。所以佛告诉你，要这样我就这样，要那样就那样。所以你晓得，你只要这样做，一定感到这样的果报。所以自然而然呢、啊，你是要持戒啊，也懂得这个道理以后啊，从根本上面你就啊，必然会在起心动念当中啊，把的非常正确，一点不会含糊，你认得了，这些问题都解决了。这是我们必须应该认识的一个概念，清楚吗？昨天晚上还有人呢谈起，因为我们随便谈起啊，说一些事情啊，所以有人说啊，比如说大乘小乘的开合不同，乃至于尤其是现在讲到轮年的，比如说密宗说轮年上面的清净明慧。你们不妨仔细去看看他说得很清楚，他说得很清楚，大小乘的开合不同，不在形象上，在心理上面，对不对？如果是你真的为了发了大菩提心，杀也对。同样的清净明慧上面的三个清净明慧啊，它第一个叫其心不杀，第二个叫其心不淫，第三个叫其心不盗。他不在形象上面说，而在内心上面说，道理在哪里啊？因为呢，这个都是什么？哎，我们名言所案例的，所以转的时候也在这上面，因果的基本的概念都在这个上头。那个上一堂课有人一个同学建议，那么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因为这个同学也慢慢的那个。听出兴趣来了，所以他就要问起那个师承啊。那么的的确确，我想尤其是从头开始听的人都晓得这本论的完整的师承，的确现在尤其是你们呢稍微相应点的都会感受到这个法如此圆满啊，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啊，这个是千万注意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圆满的法还必须要你自己的理智啊去思维观察。我所以说这个话的的确确啊有很多感慨，我自己的经验包括今天早上还有个同学来问我，说有人说教了这个要学密的，我听了这个话长叹一声啊，我不晓得你们懂不懂我这个长叹的原因，但是他下面的解释我觉得非常同情他，没有错，正因为我们平常的时候就没有啊善巧的运用这个理智，现在我们这里了解了，那平常我们为什么现在这个生死当中，就是我们的认识作用，这个认识作用叫什么？明眼色，叫无观察色，叫无观察色啊。而平常这个无观察色啊，一向是什么状态呢？一向就是痴痴呆呆，这是一种，这种人呢、属于勤见的。还有一种人的话呢，他善巧分别，一种属于勤，一种属于见，这个都是无观察色啊。所以啊，都是啊，东风东飘，西风西飘。我们真正要学佛法的话，依你理智去观察。所以佛经上面说，不要因为我说的，你必定要如理思维。现在大家不经过如理思维，就算听了佛法，大家还是这样，那你学它干什么呢？你必定要那照着前面一步一步来，一步一步来的话，不管人家怎么说，你都动摇不了你。那前面师弟说的很清楚啊，那么这个不去谈它。如果你真正慢慢的上来，跟不上来有两条路，不上来的话有两种情况，有一种情况呢，他根本就跟不上，哎呀，这个越学越苦啊，那是不谈了。还有一种呢，因为他自己没有如理观察，然后人家说这个，他也听不这个，人家说那个，人家说好，他一求 要求球迷也找不到，人家是不好他也排斥，排斥没有莫名其妙的弄错，是吧？凡是真正听的人我想都有这感觉，哎呀慢慢的觉得这味道听出来了，然后呢对我们眼前的错误都解决了，欢喜得很。所以他就问我啊，这时候就体会到原来这个师承这么重要。他说我简单的回答是吧，是我这是找到师承何在，我并没有得到师承，这是因为有完整的师承，这是最基本的简单的告诉我们一下。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啊，我的老师那有几个老师自己告诉我这么简单的说了一下，我才了解这个真正的精要在什么地方。但有一件事情我体会到的问题，不是没有完整的老师，始终是啊没有好的学生。那我自己就不是个好学生，所以没学到好的东西，今天耽误了大家啊。所以如果是啊你们真的要想学的话，像我们世间一般的常态，那根本学不起来的。说老实话，哎，你的意见要这样，我的意见要这样，看你这个不对，看你那个不对，你没有真正发的心情，绝对学不起来啊。我当时我们在那边跟着这个老师学的时候啊，哇，那个跑到一看见老师来，那在任何情况之下，那大家是鸦雀无声，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。他如果说一句话，我们从来没有什么跟他敢顶嘴的，不要说他合理的，就是就不合理的，我们听着是是是，啊，有的是心里还在嘀咕，啊，那如果比较好的话，同学人家放心，哎，你自己好好的检查，我们这总归要在自己内心上面找问题。所以刚才那个同学说啊。他现在他因为听到了这个欢喜的法，所以建议啊大家在这个课堂里边一定要很认真的守秩序啊。那么这个呢，我这是说我只能说建议你们，本来学的东西都是大家这样的啊，啊不要妨害别人，至少这一点要做到。现在我们继续下去。刚才说到这个由于性空，哎，所以正性空是见到缘起，正缘起是见到性空。这两件东西啊，就像两只筷子一样，你要想拿这个筷子夹东西啊，对不起，还少掉一只还不行哎。平常我们错就错在什么地方啊？错就错在不善巧学啊，讲空啊不要有的，讲有啊不要空的。不过居然有人有这个本事啊，可以雇那个独木桥走高手，这种人天下的绝顶高手啊！我想我们普通士可没有这个本事了，你们千万注意。所以我们现在真的要善巧学，在这个完整的地方告诉我们，这两个东西绝对不能分开。一分开，你一分开，对不起，你讲空空就空错了，你讲有有就有错了。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第一个现在的基本的信念。实际上这个信念还是靠什么，那你继续下去，你总要一步一步的深入。如果你对这个道理了解的越透彻，然后你回顾头下广看，不管是胡静胡论，从小到密，没有一个地方违背的。如果有违背的，对不起，它就有问题了。所以了义尽之，所以了义，那究竟圆满了，你用在任何地方绝对没有障碍。什么叫不了义？他在这个范围之内说的，用到别的地方有障碍。当然了义的真正的意思不在这个上头啊，了义的真正的意思实际上呢，了义跟不了义在它的运用的范围它也是必然性的。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地方。所以我常常说，我现在说的很多都不是正确的按照的发相名词解释，如果按照发相名词解释一直嘛，这时间不要都拖到几年，大家也没有完整学过嘛。我只是把我们容易懂的，那从这个体验得到的上面来解释它。等到了解的是实在的意义，不妨我们回过头去，如果要去弘发利生，那个时候再学顽强的发相名词，那个才可以。当然你把这个意思的简单的介绍给别人讲，那个倒的的确确，只要他心里面认识了，照着去自修，那绝对没错的啊。这个我要特别说明。150